感谢主，我们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同心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透过诗歌神的话，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在过去一段的时间，都是跟大家来一同去看启示录。圣经对末世的预言记在最强势的一卷的书，就是在启示录。当然了，并不是代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记载有关末世的一些的事情。只不过就是说启示录是最强劲的、最强势的、最低调的来讲到有关末世的。好，OK， 好。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思考其他一卷的书。透过这个的旧约的一卷的书，其中一段，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启示录的一些的预言。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会读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从20到27节，那我们先把这些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我们才来思考究竟但以理结为的先知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些的信息。但以理书的九章一二，然后20到27，我们一起来。主亚瞎除大流立为耶和华的话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40年为满。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巴列奉命顺书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走在我身上，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说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生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建大构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与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世纪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世纪半 他必使祭器与供祭时，那委外和争的如飞而来，并且愤怒倾在那行委外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但以理，但以理是谁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当犹大这个国被灭的时候，他与当时其中的一些的犹太的年轻人都是一些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都是一些可能是有钱人，可能是一些做官的一些有权势的人的子女儿子了哈。那这些的年轻人被掳到异邦巴比伦的地方。但是呢，这一位的但以理还有他一些的朋友，犹太人，年轻的犹太人，他是一位非常敬畏耶和华的神。虽然他人在外邦，但是他的心呢还是时时刻刻的想念着自己的国家，想念着自己的同胞。他因为有神的缘故，神给他，刚才我们读的也稍微知道，神给他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虽然是在外邦，是个被掳的一个人奴隶，但是他被当时的皇所重用不是一个王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经过他的年日的里面，经过许几个的的国家的更变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在这个的朝中当高位的这样一个的人因为他不单只有智慧，更有神的同在。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还是被重用的。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了在另外一个的一个的民族起来的时候这个但以理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在读这个的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从耶利米的身上耶利米所写的书的里面，他读到一个的信息是神透过耶利米对犹大，对以色列他们被掳定了一个时限，就是70年这70年呢是一个神给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好像说一个流放的一个的日子那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时间的时候他就算一算他现在已经与被掳的时候那时间已经很接近这个70年了。那他心中就有一个的想法，那么究竟这个70年满了之后，我的国家跟我的同胞他们将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的处境呢？前面神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安排呢？所以当他知道犹太人被掳只是70年的一个时限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求问，究竟神啊，究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过了这70年被掳的之后，他们的处境会怎么样？他们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他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希望神重新接纳这一个的民，让他们重新在神的看顾的当中，继续的来享受这个神所赐的福。所以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从3节到19节呢，基本上就是但以理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国，为他的同胞来祷告的一段的 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祷告文啊。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今天就不跟大家来思考。但是如果大家有愿意的话，你回去看一看但以理是怎么样为他的同胞来祷告，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以色列还是说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一个的国家。是的，他曾经有过一个很短暂很辉煌的一个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大卫统一了这个的这国家之后，所罗门成为当时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皇，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最鼎盛的一个的时刻。但是当所罗门死了之后，这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去了。所以从古至今以色列都是在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处境的当中。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我们刚才也读到了他们被掳哈，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是被灭了哈，不单只是70年是流放到世界各地哈，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神迹般的复国了，当然呢在当中是有神迹的作为，是神的应许啊。但是当我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当我读到旧约的一些的先知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的事情，用但以理来说好了。你看但以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啊，怎么说呢，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生活的底下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啊，这他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应该是贵族出身的一个的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人啊。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外邦，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当皇子，不是当有钱的孩子了，他成为一个奴隶，成为一个在外邦在异邦来服侍那些的外邦人的一个的人啊，一个已经在异国他乡经过几十年啊，在这个几十年的当中，他当上了高官重要的一个的人物，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过了几十年，我们看见一个让我们真的很惊讶的一个事情。但以理在这样一个环境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他心中还是仍然以自己的神耶和华神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心中只是想念着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来到向神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读这个第九章的时候，读到那些的祷告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为他的国家他的同胞祷告的时候啊，他是带着那样一种的谦卑啊，一种的认同。他不是说神啊，你赦免这个的国家啊，你看这个国家行不公义哈，所以呢你惩罚他，但是求你赦免他。不是，他虽然是自己的国家行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以致被外邦所灭绝了，因为以色列民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你想一想，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出生的一个的家庭出来的，现在被掳到外邦当奴隶的时候，你想他心里面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愤怒啊，自己的国家的哪些的 事情才对。但是当我们看见他祷告的时候并不是如此，他把自己放入这个的国与国家的同与国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啊放在一起，所以他祷告不是说他们怎么样不好所以你赦免他，他的祷告说神啊，我们因为得罪你了，我们因为不好了，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哎呀，当我读到这个的但以理这个的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就有这样一个的想法，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复国，不单只是因为神施行神迹，当然神的 promise 在里面，更让我看见的是原来在以色列的民中有一些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他虽然已经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生活，但是他的心还是想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所面对的苦难，而谦卑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我相信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特别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也是身在异邦啊，我们也不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的生活的圈子的里面啊。可能有一些人也很年轻就来到这个国家，可能有很多人啊，在这里也是生活的很好啊，生活的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的处境的里面啊。可能我们就会想。可能我们要质问，究竟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有多少的时候会为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可能有不少的人会为自己的国家来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国家有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求神来惩罚来责备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像但以理这样把自己的身份让自己认同了这个国家这个同胞的身份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来认罪来悔改来求神怜悯来求神施恩来求神继续的来赐福这个的国家。所以当我看见但以理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心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多数时候我们常常站在一个比神更公义比神更有这个的所谓的审判的哪一种的态度来去审判一些我们认为不公义不好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像但以理一样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有他当中的责任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是但以理给我非常重要一个提醒那我们来看从二十节我们再来看下去那么究竟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神二十节里面开始告诉我们，神就回应，因为他心中实在是想念着神，想念着神的子民所以神回应他来告诉他，还说给他意象，给他启示，告诉他让他知道，究竟往后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还是往后神的子民将会面对的事情是什么样，所以呢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段，从24节到27节神给这一个的但以理透过这个天使加百列给他们的那个的预言我们来看这一段24节下去这一段的圣经。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二十四节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其中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忘了，还是说我们没有 没有太把那个重点放在前面这里所说的，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这是这个的预言，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并不是给外邦的，并不是给非犹太人的，那是给犹太人的。他说是你本国的民和你的圣城，是讲到以色列的民跟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当然这个圣城包括了那个的里面的一切。那将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一个的预言的里面的重点，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是给以色列这一个的民族的，并不是给其他的民族的。好，当然在这个的但以理书里面，神对其他的国家外邦有他的预言啊，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里面就已经提了一个对外邦的一个的预言，就是透过这个大象，这个一个很大的象啊的一个预言，是对外邦国家的一个的预言。但是这一个预言啊，这一个的意象乃是给以色列这一个的民族啊，他的子民。那我们就再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为什么是七十个七啊？为什么不是别其他的数字啊？那为什么神用这样一个的方法，这样一个的数字啊，这样一个的形容来讲这个预言？当然了，你说你怎么可以问神为什么啊？神有他的主权啊，他愿意怎么样用什么的表达都可以啊，我们不可能来挑战啊神的主权，是我们不是来挑战主的神的主权，那是我们要问啊，为神用这个七十个七的原因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更好的去明白这个的预言，这个数字所带来的哪种的表达。那刚才我们所读这个的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读到神透过耶利米啊，给这个以色列有一个被掳定的数字，就是七十年啊。那为什么是七十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问这些问题啊，我们读了之后说我们很乖乖的哦，神说被掳七十年就七十年啊，我们不去查考，不去思想，这是我们需要问的，为什么是七十年啊 ,70 year 啊，为什么是被掳七十年，不是八十，不是五十，不是六十啊。那以色列被掳七十年呢，是有他一定的理由。当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25章的时候啊，路易斯可不可以帮助我哈，耶利米书25章我们读11、12两节哈，耶利米书哈25章啊11、12两节。在这一个的耶利米书里面，这两节圣经给我们就是读到的是说，耶利米所宣布的预言，他说全地必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是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这个是神指着耶利米还没被掳之前已经宣告了 这个被掳七十年的一个期限啊，这个期限是因为有一定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吩咐，神所要求他们的事情。当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后，神本来要求他们，还说给他们有律例，给他们有非常清楚的指示，要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来生活啊，然后给他们很多的律法，而其中的律法当中有一个的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说他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六日工作，第七日就要休息啊，因为要用来让人可以来敬畏神、敬拜神，也让人可以跟家人来有这样一个的可以更好的建立关系的一个时候。安息不是单单不做事情，那是更好的去建立啊，让自己重新得力啊，来去工作。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有安息日，不单只有安息日，更有安息年，六年要耕种地土，第七年地要安息，要让地来休息，让地可以重新可以恢复它的那个生产的能力。同时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也让地里面的出产来帮助那些有贫穷的那些的有需要的人，他们可以在哪一年的里面得到地中的出产，可以有一些的饱足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自己的诫命、神的吩咐，他们从进入这一个的迦南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就停止了遵守神的命令。停止了多久？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历代志下，好，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下的36章的21节，他说，也就是要应验耶利米耶和华指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植满了七十年。好，所以犹太人不让土地来休息，不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要求，多少年？如果说七年就有一年地有安息的话，七十年的安息年就等于490年，以色列人有490年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遵守神自己的吩咐，让地有这个安息休息的一个的机会。所以从他们进入迦南到他们被掳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就是490年，大概那个时间他们就被掳，地就荒凉，地就守了安息。所以当耶利米写这个被掳七十年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抽空的把一个数字放在里面，不是，神给他这个七十年的启示是回应以色列人他们490年来一直都违背了神自己的诫命，不守神的吩咐来要求来做这样的事情。490年违背了神的命令。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间想起了一节的圣经，诗篇103篇第八、第九两节的圣经啊，我们来看一看诗篇103篇第八、第九啊，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神。神并不是那个没有恩典，非常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以为神就是那个残酷的神啊，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做这个做那个，伤害啊，把人的命都取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个的感觉，错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以色列人，当他们违背神自的命令，违背神的要求，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五年十年，490年之久，他们竟然是违背神自的吩咐，以致他们才招来这样一个的刑罚。你说是啊，他对以色列人特别好，那对外邦人也不好，错了。他们对外邦人同样的给非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回转的。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他们搬去埃及的时候，神为什么他们搬去埃及？因为神透过约瑟来帮助埃及的皇，让他们度过非常困难的时刻，然后整个以色列就进入埃及，在那里生活多少年？400多年的时间。这400多年的时间，这个埃及有神的指明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竟然还不认识神。最后圣经说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才惩罚他们。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不是因为迦南那些人犯了一次两次的罪，乃是神说迦南的民族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已经到了极点了，所以神才惩罚他们，除灭他们。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一位的神。所以神眷顾以色列，当他们没有遵守这个的安息年490年，神就惩罚他们40年的被掳流放在外。所以我们回来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个七十个七年，就是从这个安息年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引申出来的一个的数字。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开始哈。那当我们来看这个的二十四节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为什么是七十个七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回应刚才哪一个的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这个490年违背了神的一个的处境引申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啊。那我们来看25节啊，所以过去490年这个刑罚已经过去了，现在但以理要把将来以色列人要发生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啊。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7和62个7。那这里有两组的数字，第一组是七个七啊，第二组是62个7啊。那第一个七是第一个七，第一组七个七是什么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啊，但是神行了一个神迹啊，让他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从出令重新建耶路撒冷开始啊，直到受膏 者的时候哈，前面是讲哈，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建成。所以第一组七个七呢，是讲他们被掳之后归回重建圣殿的一个时候，是49年，啊，不尝试跟大家来去讲他的那个时间怎么样编排哈，但是将来我希望主学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比较有更好的尝试的时间跟大家来讨论啊，这样的一个的不同学者的一些讨论哈。今天我就把一个结果哈告诉大家好了。学者告诉我们，从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到他们建圣殿还圣殿跟城墙建完的时候，就是49年。那这个是第一组七个七的一个的预言啊。那当时还没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还在被掳的过程的里面。后来啊，他们回去重建有49年的时间，非常的困难啊，在艰难的时候他们啊重建起来，建好了。好，那第二组62个7啊，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啊，62个7是从重建了这个圣殿之后，62个7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的时间哈，受膏者会被剪除的一个时间啊，所以62×7是434年，所以从重建了圣殿，一直过了434年之后，就是这个受膏者被剪除的一个时候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啊，从他们的计算的里面，这个受膏者指的是谁？当然我们知道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当圣殿重建之后，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过程的里面，是62个7阶段的时间的一个的 time period 啊，434年那个 time period 啊。那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啊，这里所说哈，受膏者被剪除之后一无所有了，然后说必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和圣城，至终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那这里所讲的是耶路撒冷这个省这个圣城跟与他的圣殿所讲的一个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在主后70年啊，罗马的皇帝把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啊完全摧毁了。从那时候开始啊，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此也不存在以色列这个国土啊，被流放到世界各地去了啊。从主后70年，以色列人就再没有啊，在以色列可以有他自己的土地了啊，被分散，一直流氓啊，世界各地去了啊。直到什么时候？直到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以色列才重回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在哪里？建立他们的国家。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告诉但以理，他们的国家跟他们的后他们的同胞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们被掳之后会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但是到他们的受膏者，他们因为他们 见了之后他们还是仍然没有遵守神自己的命令，也仍然不愿意来归顺神啊。所以经过这个62个期之后啊，他们就完全被斩去剪除了啊，因为那一个的受膏者他们也被啊，他们的基督也被剪除，耶稣基督被剪除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的理由啊，在这个的地方啊，在那里生活了。那我们看了62个期跟加上7个期啊，意思是什么啊？有怎么说呢，加起来就是69个期。那69个期还有最后一组，哪个期在哪里？哪个期还没出现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message 就留在这里了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啊，从62个期完了之后，以色列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就空出一段的时间，再没有讲他们的情况了，直到下面26节里面所说，直到27节里面说，一日之内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内必使那个祭祀与贡献指示，才哪时候才再回来讲解一个的最后的一组哪一个期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从62个期完了之后，就一段很长的时间再没有以色列这个的民族这个事情在这里来记载，直到最后的7年啊。所以一期之内就是一次之半的意思，就是说3年半的时间，第一段3年半的时候，他必与许多的人坚定盟约。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看见了我刚才说了，以色列从建国之后，他从来没有，他们说应该说以色列从来没有任何一段的时间是和平的，从他建国复国之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四周围的国家征战，到现在没有一天以色列是和平的，一直都是在战争的当中。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的和平的景象出现呢？就是在发生这个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事情出现啊，有3年半的时候，以色列会享受一个非常和平太平的日子啊。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最后的一组的期就出现了，就是我们所说的7年的大灾难的一个的开始的一个的出现的情况就出来了。为什么我说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有那么重要的一个的关系呢？当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刚才之前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7个印的时候啊，7个印的时候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印，还记不记得啊？第一个印出现的时候有一匹的白马啊出来，白马上骑着一个人啊，他是拿着弓的，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胜啊。那很多的有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就解释啊，这个第一个印的这个白马啊，这个的人骑在马上的是耶稣基督是主啊。那但是上次我跟大家讲这个7个印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好像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的形容，那个的表达，但是他却不是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说7个印是讲到神对这个的世界啊这个审判的开始 啊，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印、第二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都是讲到这个的灾难的出现啊。那为什么会第一个印是我们的主出来呢？啊，我们在这里说，这个是骑白马的，骑白马是一种表达一种的胜利，一种和平的一个的表现。OK。拿着弓，他是打仗的，但是他没有战争啊。他虽然是拿着弓了，但是他没有真正去有战争，是和平的一个的景象啊。那说有冠冕是给他的，这个冠冕上是跟大家也说过了，这个冠冕是不是一个永恒的冠冕，是个短暂的一个冠冕的形容啊。那第一个印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像基督的形象的，但却不是基督。那我们说他是谁？我们说他是敌基督的一个的形象的一个的表达。他不是基督，但是他样样都得好像基督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要出来做什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像把这个和平带进这个世界的里面，让这个世界感觉，诶，这个人真的是救主啊。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啊，他能够行神迹，能够做各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连他的神的子民也被迷惑了。为什么？因为他做很多的事情来帮助犹太人、以色列人来建立一个和平。他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跟四周围的人、四周围的国建立盟约，这个盟约让他们太平啊，甚至说他可能来帮助犹太人建立圣殿啊，好像让犹太人感觉他就是他们等待的基督要来到。但是不是长久的，不是一直下去的。这里告诉我们，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的人建立盟约，但是一期之半三年半之后啊，有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们享受这个太平，享受这个好像得到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圣殿又能够被建立各方面的事情。但是只是很短暂的三年半的时候，三年半之后呢，这里说什么？他必使祭祀与奉献的指示，那行毁坏和争的飞如飞而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敌基督要出现在人世间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可能帮助以色列人建造了他们的圣殿，但是当他们享受这个太平的时候，突然间他就表现他的真实的一面，他禁止犹太人在进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献祭、他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会发现，将来为什么说在这个的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啊，以色列人会与世界各来征战啊，因为这个敌基督终止了犹太人的宗教时候，引起了以色列人来与这个敌基督对抗，所以产生了后来很多的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的征战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很多人祈求世界和平，很多人每一年都为这个世界求和平，很多人都盼望中东啊，现在以色列他们年年都有这个战争，年年都有很多所谓的不和平的的事情出现，很多人一直为这个和平来祷告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明白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把一个假的和平带入世界的当中，来迷惑了世人，所以好像看来是一件好事，但却是因为这个缘故，往后所带来的征战灾难会更大， 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如果我们明白这里所预言的，所表达的，那我们读到启示录的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就容易清楚知道为什么十一章里面讲到啊，神要差遣这一个的见证人在地上啊，来传讲这个的神的事情，救恩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啊，地上已经产生非常大的对以色列人的逼害啊，所以因这个缘故，以色列人也因着敌基督的出现，他们就发现他们需要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去寻找，重新去找回谁是真神。那七十个七的预言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将来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景况是怎么样啊？六十二个七加上敌主的七，七个七已经过去，六十九个七已经出现了，但是最后一组的七还没出现，因为我们现在也还没看见以色列有任何一个情况出现是与很多人建立盟约，没有征战，和平，没有圣殿还没有被建，所以这些的景象还没出现，所以最后的七年还没出现，但是却是在哪里等待着我们去做见证，来看原来将来要发展的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件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说第七章啊，启示录的第七章出现这个的144,000这个的数字的时候，乃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全家得救的一个的表达啊。当时已经从哪里开始，已经再不是讲教会这个事情，乃是已经转向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事情。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最后一环乃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在地上作为神的见证人的一段的时间，他们要面对，当然还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征战。在这个的十一章往后，启示录的十一章往后，我们会看见许多的征战的情况的出现。还有一段的圣经想跟大家来看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刚才玉琪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但是我们还是翻到哪里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0-12节，这里说什么？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我们来看，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恶魔的征战。这里有几个的事情我们要留意，与谁征战？这个是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是与那个执政的讲到是什么？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属于地上的人的世界，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灵气的恶魔的征战。所以有地上属人的征战，还有属灵界的一个的征战。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的形容，好像究竟是发生在地上呢，还是发生在天上？好像是发生在天上，但又好像是在地上的事情。 其实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事情，我们最后末世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征战乃是从天上的征战开始，下到地上真实的人世间的征战。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常常跟大家说，读启示录常常约翰带我们从地上看见地上的事情，又看见天上的事情，看见天上的事情，又回到地上的事情。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个从天上开始，但是影响了地上的一个的情况的。那让我用约伯做一个例子啊。约伯在地上受很多的苦，是不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都觉得哇，约伯受苦很多。他受苦是不是那个魔鬼下来给他一些怎么说呢？一个一些鬼魔给他的攻击呢？我们看见读约伯记没有啊？约伯并不是受这个的鬼魔的一些攻击啊，魔鬼是透过地上的人对约伯的攻击，但是这个战争是从天上开始的。那透过这个天上的一个的征战，然后魔鬼让地上邪恶的人成为他的工具来攻击约伯。那这个是约伯第一个受苦的。第二个受苦，魔鬼用大自然的一些的事情来让这个的约伯受苦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属灵的征战会直接影响地上的一些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属灵的征战只是一种 spiritual, 一种看不见的灵界的征战而已，不是。属灵的征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魔鬼会透过什么的方法使世人，还是说使神的子民受苦？国家政权来使人受苦，会使大自然天灾让人来受苦。这一切都是因着魔鬼的一个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征战不是一个血气的，我们是与属灵灵恶魔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靠的不是肉身，还是说不是血气的一些的力量，我们要是靠着神自己。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常常盼望在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环境，更好的一个的生活啊。很多人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的能力啊，以为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人靠什么？人多少时候依赖政权，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思想。我们不是与这个一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恶魔之征战。恶魔透过人世间的政权成为人的苦难的源头。所以今天如果人还是在幻想，哎呀，我要依靠怎么样的一种的政治，怎么样的一种的政权，使到我可以活得更好。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完全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的政权能够来真真正正帮助人在世能够活着更像一个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靠的乃是神自己。当我们往后再看启示录的时候，希望大家 大家这样一个的角度，往后要讲的很大部分都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与他的与这个民族有关的事情。启示录后面很多很多征战的事情与教会无关，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不认为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很多人认为啊，这些都是讲教会啊。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但以理的七十个七，我们知道是为谁？是为本国啊，之民跟他的圣城，与教会无关啊。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的眼光，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我们来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啊。我们要留意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就接近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但以理这样一位的先知，看见他的一生，虽然很年轻就被掳到外邦，本来他是过着一个非常舒服的人生，但是竟然被掳到外邦，成为一个奴仆，服侍外邦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失去家园的一个的人，在外邦虽然他已经能够享受高位，过着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的生活的时候，他心中还是念念不忘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哦，主啊，真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我们这些住在国外的一些的人，当我们在国外生活得很舒服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还是能够想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让我们真的像学习但以理，为自己的国家同胞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国家，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权都有它的错误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度。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住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也为着这个地方来求平安，让我们真的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很警醒的来度过每一天，让我们看见你把以色列这个的民族它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产生敬畏的心。哦，主啊，你是哪一位有怜悯有恩慈的一位的神，但是你也是哪一位公义啊，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来度过每一天，让我们留意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活在你的带领的当中，不是偏行己路，让我们不走往日以色列错误的道路，让我们真的像主你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真的不偏离主你的道理你的教导，让我们走在主你的旨意的当中，也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做眼做光，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使更多还不认识你的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人人有机会能够悔改回转来归向你。哦，主啊，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帮助我们过一个警醒，过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